好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是摩诃子观习经五十讲，我们要谈的主题有四位次、能安忍跟无法爱。除了这些部分以外呢，今天呢，在第一堂课里面呢，除了名为次能安忍无法爱，那因为第八章的话，它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已经谈过了，所以会增加呢。把它整章做一个结束，所以11、12、13这三节呢，就是由端坐修止观、还有立云对境修止观以及三譬喻来总结这个止观境呢。这部分我们今天会一次谈完，这也是我们第一堂课主要的一个范围。那是谈名为次的时候呢，它是分为有藏通、别圆、四教。那在原教的部分呢，以无悔和无品弟子位来谈，就是说行无悔所证的位次呢是无品弟子位。那无品弟子位以后呢，下面有六级，六级就是有相思位、分证级跟究竟级，这都是六级的位次。那藏通别圆，藏通别圆的原教谈完以后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藏通别三教。三教的谈法就是藏三藏教、通教、别教的谈法是以分为有菩萨跟二圣。那别教他会说明说，别教的话呢，本身啊，他并没有办法供二圣的，别教的位次是不供二圣的。这部分各位请看到呢，关于别教的部分，在389页的第一行，二圣呢，他在这个别教里面呢、他是如聋如哑，所以这个别教的位置非其境界，这边只有谈菩萨，只有菩萨而已。藏通则就是有在二圣跟菩萨。来，开始帮各位画个线，请各位跟着来看388页第五行，服分真集，就是分真，真是指分真位，是是指相似位，真就是上面这边的第三个分真位，四是指相似位。他说分真相似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有解脱之见，而这些呢，我们叫做什么，叫做诸子分明中无谬，就是自己所断的、所证的跟自己还没有断证的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了知，不是由他知，而是自知。那三藏教的位次呢，二圣来看呢，他本身大部分都是一般来，他的多大部分都是谈说从一生断解十劫记处。那教门所名大同小异，大部分都差不多。但是菩萨的话呢，他则有分为藏教的菩萨，一般我们是称为是六度菩萨。第一个在出阿僧祇劫的时候，他出阿僧祇劫的时候还不知道做佛，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知而不说，当他到第三阿僧祇劫的时候自知自说。这就是呢，在三藏教谈的部分，二圣呢，他谈说一般的位次啊差不多。我们在前面也有介绍过了，有居舍的，还有天台的，都有帮各位列表，各位可以参考那部分。那菩萨的部分呢，它分为有三大阿僧三阿僧祇劫。好，那这个教呢，三藏教的初浅呢，这样的一个浅，他说三藏教是初浅尚有位次。那凡夫可不可以造心及言上位呢？他说啊，不可以的哦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一定是真上慢呐、绝对是犯上真上慢，因为呢自己还没有所谓的断证而说有断证。所以说他说连三藏教这么样的一个浅，这样子一个初开始的一个历程教别啊，它里面都还有位次的安排。那我们凡夫如果还没有起修，怎么可以呢用自己的心呢说自己就是有呢？这是不行的哈，千万不要呢叨扰上位，千万不能叨扰上位。那通教的话呢，通教的位次，他说通教也有分真跟相似二位，但他的智慧呢跟三藏的二圣啊是不一样的。三藏的二圣大部分是用息空，那通教的二圣是用体空。好，然后至于他所断的位阶的安排呢，则是一样的，就是位阶上的案例是用一样的标准，就是他断多少的惑， 正什么样的位次，这个部分是一样的。那菩萨位呢，当然三藏教是用六度菩萨是三阿僧祇劫，那菩萨位的话，通教菩萨位，通教菩萨位则是按有十地位啊，这个地方就完全的不一样。他说详细的要来看的话呢，要看法华玄义那部分则会有细说。那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别教的位次，三藏教跟通教呢都安置用菩萨跟二圣这两个角度来看。那别教呢，他这边只有说明二圣啊，在别教里面是如聋如哑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已经证空之后不住涅槃，在回小向大的地方，那他已经算是呢没有住在涅槃当中，或者直接从空出假的菩萨。所以二圣呢，在这对于他们，这不是二圣所修，也不是二圣所观。好，那主要是以菩萨为主。那菩萨呢，在这个当中他所修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这个别教在别教的位次有很多经论都有来谈，但是呢能够走到这一条路上，真正走到别教的，而没有退失发心，把它退小退大向小的、啊、那是很少的啊。好，如果呢我们苟且意啊，就是我们随随便便的就在那里褒贬他们，然后事实上就会失去了佛随机摄教的方便，自己遭到毁损，以为自己想要走到了一条汤庄大道，却走到什么那个羊根小径，甚至是死巷子里头去啊。那往下来看一下，他下面是把通教跟别教做一个比较。他说如果是通教的话，说种种位啊，知其呢是真谛，他所说的所有位阶的判别都是以他目的是以谈到切入真谛为主。那如果是别教的话呢，他所有种种的位阶的案例呢，则不是以真谛为主。他说别教的说种种位呢，当知他的目标全部都是中道，是以中道为主。好，下面谈到的就是说要融通佛法呢，它有十个方向来融通佛法，十义来融通佛法。好，这十义来融通佛法，经有十义融通佛法，第一个呢就是全实的道理能够凛然自照，凛然自照能够清清楚楚的。第二个，如果是身教的开合化道呢，我们是一定可以可知的，就是说不论是藏通别圆见顿秘密不定啊，当中它是该如何做，应什么机，而后如此去做开合，就是说这些法门当中的互相互融互摄的关系啊，还有这些经教义理互融互摄的关系，相互之间我们都能够非常的了解，清清楚楚了然于心。第三个呢，则就是你对于所有的言辞经论相矛盾，或者文义上你觉得有出入的地方，这时候当以四悉檀意来做当中的解字开融，就是对于一字的地方呢能够化解，而后呢把它融通，说到怀抱所惜啊，拔直自在，不会呢获此一笔，不会获此一笔。第四个就是说，对于所有的单见复见具足见无缘见呢，我们能够呢就是四如破竹，没有所质疑。第五个是结正法门呢，当对当行位，就是当中的所证所对的位阶全实，哪些是权位，哪些是实位，哪些是果头有无人，都能够把它安置得很好，自己所修所证多少都安备得很好，这时候呢就不会犯上了增上慢罪。第六个是于义法门呢能够纵横无碍。好，第七个呢是身其可爱，就是对于呢持章之美呀、啊，经义之美，开章科段呢，我们能够呢勾锁相成，任务真是持章之美。第八个呢是随语消逝，意顺而文当啊，不会呢因文呢而把自己的解给自爱住，因文爱解啊。第八个是能够随语消逝，意顺而文当。第九个呢，则就是翻译泛汉啊，明通兼顺，使方言不庸啊。 这部分呢不是光在这里谈，智者大师本身也是梵文，他会的，他是一个会梵文的，他在很多部的著述里面都再三提到啊，一定要对于梵汉的民宿能够两者呢都要通译，使自己呢对于本身在弘教，在他这本方的地方，就是汉地的地方，能够弘通经教，但是对于这经典的来源的部分呢也要能够查证，然后知道他真正的意思。所以他对于梵语这部分的强调不是光在这里，在四禅，比方像是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细节里面也有谈到。第十个就是说，如闻而修，入心成观，那这观与经合的话呢，这样的修观则会得到佛的应壳。以上这十项呢是要来融通佛法，我们大家都需要努力的部分，也是标准，也是我们的目标。那往下请各位翻到390页呢，他所谈的主要是在菩萨境，刚才别教就已经减责掉了二圣，所以这边知道呢原教的位次啊，主要的是安在于菩萨。那菩萨他说应该是会在后面的第九境，叫做菩萨，就是后面的境界实践里面有个菩萨境来广分别啊。可是因为菩萨境本身我们并现在看不到，可能说没有流通下来吧，那我们只好在这个文字当中来看一下。第一个他的行法呢，行法是他说他这边只谈的就是以法华三昧的65毁来为主，那他的位阶本身安的就是5毁跟6即位。好，行5毁，五悔的话就是有所谓的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跟发愿。忏悔的部分，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知道逆顺时心，逆顺时心，先知道逆顺时心，而后呢系缘时相，这是第一项，就是知道何所因为，何是不因为的当中知道。那何谓忏悔呢？所谓的忏就叫做沉入仙恶，所谓的悔叫做改往修来，这就是忏悔。好，那我们来把这段文字呢念一下哈，各位来，我们把这段文字念一下。他说呢，佛字遍照啊，佛字遍照，佛慈普摄，我以身口投佛足下，愿世间眼证我忏悔，我无始无量遮佛道罪啊，无名所逼，不是正真，从三界系动身口意起12罪，三宝六亲四生五道做不劳一事，破发三圣行人，造五逆七逆，自作教他见作随喜，后应现身后受诸苦恼，如三世菩萨求佛道时忏悔，我亦如是，伤已昏沉，无慧智慧也。如是这样忏悔的时候呢，要能够做到呢声泪俱下，自成真实，五体投地啊，如树崩倒，摧折我人。这时候呢，则重爱轻重恶轻铁呐，才叫做忏悔，是名忏悔。第二个是劝请，劝请的部分呢，他说菩萨呢悯众啊，所以他行道。那今天呢，所以我们要依这样的关系，菩萨悯众行道，因此我们要做劝请。那劝请完以后呢，接下来要请转法人，也就是劝示证，令于四谛生眼自明觉，三转劝示证，三转法轮，再往下呢请注释。所以劝请有请转法轮，请注释，希望命随业得住，变化随心得住，心子化灭。好，那我们来念一下他的文字。劝请的部分，我今之罪尚不得脱，众生不知历劫流转，我无力救，请十方佛悯众生不减俱细，毕竟从远。那请转法轮的部分呢，佛若说法，众生得涅槃证，若设未得者，且令受世间乐， 佛若普许则一切得安，我欲一切罪苦易除，如片晴雨，我自少田自沾甘润。那请求注释的部分呢，来我们来念一下。我今请佛饶益众生，如大聚火墨子变化之心，久住安稳，度脱一切。好，这部分是关于劝请的部分。那往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水洗，第三项是水洗的部分。水洗，他说水洗呢又叫做浸笔，水洗又叫做浸笔，那就像是什么样，你说那像水洗功德呢，功德或自己的功德给别人水洗，我们水洗别人是不是赚了别人的功德，然后呢我们的功德被别人水洗有没有减少呢？这两个问题啊，它这边有个譬喻，就是引大智度论说，就像买香卖香旁观的话呢，三人同熏，就是买香的人他闻到了这个香味，那卖香的人把这个香给了卖香的买香的人，那旁观者他没买香也没卖香，他也同样得到了香气，而三者对于这三气呢是同熏的，所以他也就譬喻说，不论你是水洗还是自作，于此功德各自有得，不会因为水洗而后减少原来作者的功德，所以能化受化水洗三善均等啊，并没有增减。那往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水洗的部分啊，他说这个水洗啊，我们要知道说任何一个众生都必须敬之如佛，不要轻视他，这样的发水洗心呢，然后就等于是能够知道未来诸世尊其数无量，这才是生世水洗意啊，对于一切众生的善要能够观一切众生之善机。那我们来念一下他这个发愿文。佛记三转法论，众生得三世利益，我助彼喜，又我因劝化令其生善，其善自生，是故我喜。喜三世众生福德善，三世三圣无漏善，三世诸佛从初心即入灭一切诸善，我皆随喜，亦叫他喜。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乃至于佛，他从初发心到他入灭的一切诸善，所有的一切事都看他的善机。好，善是善恶的善，机是机缘的机，善机皆看其善机而不看其恶机，然后深自尊敬，就像那个常不轻菩萨一样敬未来佛。再来第四个是回向的部分，然后回向的部分呢，来所谓的回向呢，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善回向于菩提。好，我们跟我们一般的想说回向是不是求一项有漏的功德，他说不是，是回向于无上菩提哦。那他的回向文我们来看一下。一切贤圣功德广大，我今随喜福已广大，众生无善我已善施，施众生已正向菩提。这个是回向菩提的起文，之后呢正回向，你回向的哪一些呢，希望能够灭断三界道，灭诸戏论，干烦恼泥，灭荆棘林，舍除重担，不取不念不见不得不分别。那回向处呢，希望回向哪里，回向就是诸法皆妄想和合故有，一切法实不生，无以今当生，好，就是没有以过去现在未来生，然后无以今当灭，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这是以今当是代表三际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现这三际的生灭，诸法也是如此，我顺诸法随喜回向，如三世诸佛所知所见所许。最后一个是无悔里面的发愿，无悔里面的发愿，所谓的发愿的愿呢，是指誓愿誓也，发愿誓也。他说如果没有誓愿，就像如牛无语，没有那个东西把它，就是驾车没有一个车架，没有一个牛玉， 就是他那个牛轭把他绑着，然后控制他的前进的方向。他如果没有誓愿，就像如牛无欲，不知所去啊。这时候呢，这个愿呢发这个誓愿，则就是能够把持控制我们的方向，愿来持行降世所在啊。所以又叫做陀罗尼，能够遮善遮恶啊。如胚得火，堪可成物。如果这个土胚、陶胚还没有经过火的淬炼的话呢，它是软趴趴的，没办法盛装任何物体。但经过这个火窑出来之后啊，它成为一个器皿，可以盛装物体。它然后这边就要介绍讲到了说，二圣啊，因为二圣他当生净除涅槃，所以他需不需要愿？他说他不需要谈誓愿的问题。那菩萨行人呢？菩萨行人则需要谈，因为他生生世世化物，那所以说他有总愿跟别愿。释弘誓愿则是总愿，其他像在法藏啊、华严里面所说的善行陀罗尼啊，那个部分则是属于别愿的部分。来，392页是针对无悔他做一个总结。来，所谓的忏悔能够破大罪业，那劝请的好处呢，能够破谤法罪；随喜的好处能够破嫉妒罪；回向的好处能够破一切呢有罪啊，诸有漏罪。然后顺空无相愿啊，能够让我们所得的功德不可限量，就是八一修作的原来是微小功德，有一个我们的总那个大愿啊，就像在那边投资存款一直下去，所以不可限量，算数较计，不可能亦不可说啊。下面要谈位次的话呢，是分为以五品弟子位、还有相士位、分真位、究竟位这来谈。好，位阶。那五品弟子位呢，是随喜读诵说法、兼行六度和正行六度，兼行六度、正行六度，然后还有说法，这个说法是指广闻广说的部分，所以三四五这部分呢，三四五啊，这个部分是属于化他的部分。第一个呢是随喜跟读诵部分，是属于自行的部分。好，各位呢，这里面的随喜还有读诵的部分是属于自行的。自行随喜呢，是代表一念随喜，一念随喜它能够呢勤行无悔，方便助开关门，一心三地豁然开朗。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像如临精进，片见诸色啊，于一念中缘解成就啊，然后不加功力，任欲分行，任欲分明，正性坚固，无能移动。所以它这个随喜好处啊，这么棒，这么的殊胜。那随读诵呢，读诵本身呢是自己能够读诵，并且能够略为懂方言，为别人呢有稍许的解说，所以他的善言妙语与心相会啊，如高助火。这时候他的心观越来越清明明朗。好，正义他的心解观解，正义他的观解，这是第二品。那三四五呢是属于化他的部分，三四五是属于化他的部分。好，三四五这个化他的部分呢，是属于说法，广闻广说，广为他说，兼行六度，正行六度，广为他说。广为他说的部分呢，第一个就是他能够善，能够呢更加说法，转机，而且转瓜内解，导力于人，转其内解，将他的内解来化为言语，导力于跟他接触的人。然后最后呢，因为他这样的做啊，能够呢令一切的功德啊，化教化之功回到哪里，在说的当中自己也同时在复习啊。好，这个所以化功归己心啊，这是第三品。第四品是兼行六度，兼行六度呢是透过兼修六度的一个福德力，能够呢帮助自己观心更易重生，更来越深，观解心生， 然后功德力尽。再来五品，第五品是正行六度，正行六度，正修六度，自行化他，四理具足。好，他的心关节呢是前面的所有的四品啊无法譬喻的，这是第五品。第五品事实上他跟第六根清净，它是一个衔接。那六根清净的妙用啊，已经是我们所完全没办法了解。所以当五品成就的时候，它直接就是这样就进入六品，它那一个关键点啊，所以是说六根的圣供妙用是我们所没办法去理解的，因为它已经出界到界外的。所以在五品弟子位第五品的时候，他就讲到啊，你能够自行化他，四理具足，心观无碍啊，他的功德转胜于前，就很类似说在未到地定的时候呢，你的前后啊初禅未到初禅定的时候，前面不管再怎么正，当你那个未到地定的中间地是最难耐的，它在转折。当你到未到地定而豁然慢慢慢慢的朗朗然直接到正初禅的时候，那个快乐不一样的，就是当遇到这种转折点都有这种特性。好，我们来看到393页，393页是在针对这个五品弟子位做一个小结。那这部分呢，他有谈到两个观点，就是五品弟子位到底跟实性的配合。第一个是说，如果像他前面所说的话呢，那这样子五品应该按在实性前。好，第二个，如果依普贤观经的话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五品事实上就是实性的五心啊，等于是他属于实性的前五个。好，这就是两者有点出入，一个是完全在他的初性之前，一个是在实性里面的前半。好，这是两者说法不一样。再往下的话呢，这边是谈到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呢，他把它看为是因界路。那这音节录它有分，你各位可以先看一下哈。这边是第一项是黑音节录，黑音节录。那黑音节录它把它譬喻就是说，譬喻成三恶道。第二个是白音节录，白音节录譬喻成为三善道。第三个呢是善方便的音节录，善方便的因界路呢，善方便因界路啊，因路界或因界路，因路界的话是小圣相四位，小圣四位。那再来是小二圣的真位是无漏，这等于是已经正真，这是四无漏因界路。你看到他有时候写因路界，有时候写因界路，这个念法各位自己拿捏顺口就好。这有时候写因路界，有时候写因界路后。那第五个呢是变异的因界路，变异因界路呢是哪五人啊，就是原教的信住行相地，变异的因界路。第六个是很长哦，各位来仔细看一下，法性常色常受想，法性常色，然后受想行识因界路，长的长，然后五蕴长的因界路。那最后答案讲是只有佛才会长啊，我们其他的都是在非究竟的。那下面呢是要谈六级的相似分证跟究竟位。相似呢它对上实性位，实性位相似它对上实性位。他说这里面呢，前面假设是五品弟子位转名明记，那现在呢是祸入文会通字通达无碍啊，生性难动。这个文会跟会性的比较，我们前面已经刚各位画过了哈。这边文会跟会性，这是指文会位。 所以六根清净相似位呢，四柱已尽，四柱已尽。我们五柱是四柱是界内的，就是代表界内的见思惑都断尽，代表六根相似之位呢，已经有出离三界的本领。再来是分正位，分正位呢破无明见佛性，他出住只能够破无明见佛性。再来是究竟位呢，是妙觉位，他是说从这个出住以后往下一直到等觉位啊，总共呢，然后最后加上出住，你看到安排到这里到等觉位，他说如是次第42位，一直到究竟最后一位是究竟妙觉。我们要把这些位阶从发心开始忏悔之顺利实心行无悔，行无悔之后，行无悔方便助开关门，行无悔助开关门，这边来行无悔呢，从知道善恶逆流顺利实心开始忏悔之后呢，到了392页的话呢，能够行无悔助开关门，这时候五品弟子位，再往下呢相似具有出离三界的本领，然后有这样的本领之后，还要一路以誓愿一路领导自己向上啊，从初住啊一直到正究竟妙觉位。他说所有的位次呢都不能够有所的叨乱，要能够知位次，所以这叫做知位次，没有叨扰上位，能够自知所正，自知所断，所正所断能够完全的清清楚楚，不会叨扰上位。那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安忍的部分。他说能忍的话呢，能够成道事啊，不动亦不退，四心明萨埵啊。那安忍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安忍的好处，他说这个安忍的话呢，就像是风刃飞霜出雾得丝断啊。如果想要解释呢，就他的到最后的慧解，如果呢能够安忍好好的修心啊，他说初心聪锐有益于此啊，本不听学能解经论，懒他一书动事中途，所以想要了解想要解释当中任何一件事情一条慈目都能够言辞滔滔，否左右逢源不可穷尽啊，然后蕴解匿名勤精进啊。他说这时候呢，我们知道的好处是这样，那是不是很快的呢就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教化探动作呢？他说不是啊，应当必须要怀抱长臂啊，蕴解匿名命勤精进必得入品，等到自己已经真的是成为呢五品以上之人啊，甚至有的严格标准还到六根清净位或净身品啊，才开始做教化，因为这时候自己成为呢身心行人呢，自念坚固，没有外缘能够移。同样的这样的观念呢，在法华文具摩诃子观里面都有谈到哈，他像有讲到的就是去理存事还有废事存理，就是在内修的，在刚开始的学习的人，他所有内修之事啊一定非常的重要，然后并且把理纳于内修当中，这是去理存事的意思。好，这个部分谈了以后，我们来看看他初心行人跟后心行人。初心行人是废事存理哦，他是意思是说啊，初心行人呢对于外缘度他的事情啊，这时候要暂且搁下，存理就是理观当中具四修啊，等于就是上面谈的这一点，然后就是去理存事，这一点反而是我们初心行人所应把握所应加强的，等到成为身心行人或后心行人，这时候再来四理兼修。来，我们往下请各位翻开394页，394页呢， 他谈到了，那这样子大家你知道初心行人必须要安忍，安忍的好处也都谈到，那如果不安忍呢，他说不安忍会障道啊，因为呢锥不除难复易路啊，就像那个锥子尖尖的啊，你想把它装到袋子里面很难藏起来啊，因为他就把袋子给戳破，叫难复易路。有时候看到人家讲的人不称理，或见有人做事情啊，你觉得他看不顺眼，有时候呢或者觉得他不合理不合法不合宜种种的、啊、好，那这时候慈悲施予就被人家围绕住不得清净啊，这时候的好处有吗？他说没有啊，不但呢荒废原来自己所累积的品质不尽，障道还心啊，因为自己就像那个小狮子，小狮子的力量这么样的微弱，身莫刀剑啊，想要呢去焗汤，以为自己有点忍耐了，不过呢就是拿起一点点的热水啊，往冰块里面冰天雪地里面丢啊，只不过呢这时候呢不但没有把冰给融化，反而呢更添冰具啊，这个冰块它的水的来源啊还增加。好，这种情况就叫做破败菩萨。所以呢大部分他就举了像五经叹曰啊，领众太早啊，所求不克啊。所以修行呢，当他到了说你已经快要入品或者略有所得，这时候是不是要去这样做？他说修行至此啊，审自斟酌啊，自力强盛，虚广利益，最好能够做到像大象压群啊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必须深深安忍，深修三昧，必须要做到安忍的功夫，深修三昧，等到行修行成就，力量显著，再来去做教化也不晚也。第十四行，那安忍的位阶呢？安忍的位阶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？他的看法是觉得应该要到六根清净位，这时候叫做初一人，明初一人才可以做教化。那安忍之法呢，可以分有所谓的内跟外。安忍的方法怎么样安忍呢？是不是就是韬光养晦而已？他说的还不是光这样子哦。安忍之法，第一个呢就是先推让，就是如果有人要干，你就请他去找别人，承认自己做不到，如果推了他还不愿意离开，这时候呢说得入此，就是把自己的优点能耐藏起来，癫狂。像以前在读比丘尼传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两位比丘尼修得很好啊，那皇帝就想请他们去宫廷里面奉为上宾啊，希望那边为他讲法。这两位呢就很知道这样子一去呀、啊、可能呢有很多道业上的事情都未必能够有担保啊，外物啊会繁多，就也可是呢不能不去赴宴，就他们去了、啊、在宫宴上第一场就什么也给他拿起来，然后呢吃相也难看，说话也大声，露出一个癫狂相啊。好，因此这个皇帝一生气一骂，还把他们呢叫他们要离开京城多远的地方，到深山里面去，不要到世间来啊，来破坏那些世间人的道心，这岂不正合那两位比丘尼的心意啊。这就是说得入痴啊，佯狂饮食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，好，最好呢就是绝域他方，就离开这个地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好，这就是呢如果是有外，这是属于外障的部分，属于外物来的地方，外来的你有这三个，好，就是让隐去。那内的话呢，内来的话呢，他说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下面各位可以看到他这边有分为外来跟内来。外来的话就是让隐去，内的话呢这就是以地理相安，安自己的心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好，这就是内跟外。下面呢，那安忍难容不容易做到？当然是不容易啊，所以他强调一下，请各位要记得，他说如果呢就算是土粉肌肉，土粉肌肉就是 把杀了，然后把鸡肉啊一块一块的再把它磨成像粉这样子哈，叫土粉鸡，就是说就算是有这样杀伤大的力量，这样的苦痛来加在心身上，心意不动散，大地来压镇压也不要沉沦。所以说皮兰福清啊，寒冰飞人，猛言凌乐啊，这些都不算什么啊。刚刚前面讲的那样子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压迫都不要以以为例，所要做的重点是放在哪里，端心正观啊，千万不要有稍微，这个是稍微就薄症，一点点很少的，有稍微的一点点禅定啊，就以为喜啊，然后看到呢自己有一点点的过失就以为忧啊。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子啊，因为呢悲气一堆啊，安花难死啊，所以说很多的无量的发菩提心的人会堕入恶圣地。我们为了要办成办大菩提萨，成为大菩萨，成就佛果，需要安忍，未成大事当须安忍啊。下面第十节呢是无法爱的部分，请各位翻开395页，395页无法爱的部分呢，他说这里面最担心的叫做顶堕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何谓顶堕，顶堕的定义，顶堕的定义是说如果没有内障也没有外障，只有法爱。诶，你想说只有法爱这应该不算什么问题，他说但是呢法爱难断，有时候会在当中起流啊，这就不是小事哦。就像同在扬帆船当中一去一停啊，停就像是住着，然后呢这时候不着沙不着岸啊，风习固住，然后不着沙就是譬喻说没有内障，你不着岸就譬喻没有外障，当中只有法爱，就是喜欢在那个海上的感觉啊，无助风习不进不退，名为顶堕。哎，这就是顶堕的定义。所以顶堕并不是说他直接会退下，他是说你现在在那个地方有所谓的法爱起流，那起流会产生什么问题，现在来看一下起流会产生的问题，在第四行的部分他说因为呢顶法生爱心，因入不入，应该往上到了出，往上正道修，见到修道一路上去，因入不入反而退，当你时间到了因入不入时间到，而这个暖法已经退下来了，反而一直接从顶堕下来，返回造为四众五逆众罪。所以顶堕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严重性，严重性在当中因入不入退为四众五逆啊，这个才是它的严重性啊。那如果呢我们可以把法爱给破除的话呢，哇这很棒，如果能够破法爱啊，入三解脱发真正道，所有的慧身呢则不由他物，自然流入萨婆入海，住无生忍一面即灭。何谓无生忍？忍是安住，无生就是无生灭的道理，安住在无生灭的道理，就是把无生灭的道理了然于心啊，对于任何的世间诸法都能以这样的一个义理，这样的慧解来去对待。下面呢是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的部分呢所谈的是把刚才前面谈的十身观法是属于端坐，端坐来修止观，端坐修十身观法。那端坐修十身观法呢，下面各位可以看到16行开始啊，一直到28乃至于下一节，他所谈的就是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四语大白牛车当中呢，有玄灵宝盖花幡啊，就是描述那个大白牛车，而把那个大白牛车呢配上我们的信愿行，还有我们的四善根十正行，把当中的十正观法从第一法配到最后一法，那这部分请各位回家自己看。那下面他关于他的位阶，他的位阶的安排呢，位阶的安排在396页第六行到第十一行，那我们整理成表格，就是在第五行跟第六行中间的表格。这个表 这个位阶有理胜、明智胜、观行、相视、真实，还有妙觉。好，也就是我们一般看的所谓的六级，就是理级、明智级、观行级、相视级、分正级跟究竟级。好，这六这里配好了。那整个意思呢，他说啊，现在一般的人都以为舍恶取空就算是大圣啊，那像这样的空绝对免不了是还有六十二件或者单件复件的过失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你认为它绝对是可以成为圣令我们出离的吗？然后如果呢，就算我们给它按一个圣的名字，这个时候也只能称为一个叫做什么突圣，就是没有像前面讲的它有翻盖璎珞啊，没有那一些，它不是一个大圣啊，它是一个突圣啊，没有法门呢能够来具度一切啊，无法门能够具度一切。那我们来画下来，他说那大圣是什么啊？那大圣当然绝对要有垂宝璎珞四面交落，所以不能是突空而已啊。如果只是这样子的情况，他认为应该就是属于是邪见圣入险恶道，是坏驴车，这是时候是邪见圣这个突圣啊，他不认为是属于佛教咱的圣，而认为他是属于邪见圣，就是搭上了邪见圣，好危险，好危险。那除了前面这边谈的端坐修止观啊，下一个第十二节是立缘对境来修止观。立缘对境修就是分为缘和境，缘的部分呢是从六坐，境的部分是从六尘。六坐就是行住坐卧老与坐，行住坐卧与坐就是从你的日常行走举足下足坐椅子，好，然后卧就是睡眠，与说话，还有坐就是与行住坐卧与坐，坐是指一般的劳作，所有的劳作的动作都含括在里面。好，这样子就是立缘，缘的话是用六坐，然后呢那个静的话呢是对六尘。那他难道不依十乘观法吗？他一开始就告诉我立缘对境修也是依十乘观法而修，那我们来看他立缘对境修的十乘观法怎么来谈呢？齁，请看到397页第五行，立缘对境修第一个也是观璎珞戒境，也是有观璎珞戒境，事实上是指应该各位可以帮我改成是什么不思议，观不思议，观不思议就是说在观璎珞戒啊的当中呢，你就能够由思议而后见不思议，这、就是属于行中不思议，行主他举足下足齁。那在发心呢，就是觉得自己成昏知苦，由知苦而有伤己昏沉啊，由知苦而想离苦，由这个离苦之后才看到呢原来众生也是如此，所以呢知苦才真正能够发起慈悲心。那安心善巧安心于定慧而来呢，即造之破法片破见知无知无明啊，而后能够以三谛离安住于心，所以说所有的三谛之障都能够横竖接近啊，破尽横破竖破全部破究竟。然后四通色，四通色呢就是说我们在不当中呢能够知通者为通，就是说明明是义理啊，对这样义理是通还是色，是法还是是药还是病啊，能够善事啊，所以说这当中就不会把明明是法门而 子以成病，千万不能够做到，不能够成为这样。然后知道品，就是知道现在道品是龙念处还是枯念处，最后呢龙枯大树双树成就于中间而能够入波涅盘。再来下面是对住道对治，住道对治呢重点是放在修六度，修六度来住开涅盘门。沙说修六度就像养那个功德肥羊哦，然后再来是修六度之后呢，一路上去，我们看到是要知道要四位次，千万不要叨扰上位生四位次，知道我们自己断了多少，正了多少，要能够惭愧进修，无有修矣，能安忍，能够外降名利，内服三招，外面的名利呢，就是浪隐去，好，浪隐去。然后内部殿面的三藏呢，以地理空假中来安对扎，无法爱就是法爱的自着呢，要千万啊不要停在那边，不要顶堕啊，莫令顶堕，莫令顶堕，千万不要贪婪法爱，以为那个境界我又没有退，只不过就在那里停一停，这么好的地方都不多停留一下，那就叫做顶堕了哈。刚才定义上面已经强调得很清楚了，这十法成就呢，则能够入同轮位二十二行，入同轮位，按正无生人得以大居呀、啊。好，下面呢，其他的五缘，这里面呢有个故事。其他的五缘就是其他的，刚才上面谈的有行，对不对？行是一嘛，然后现在就是行住坐卧与坐，这个坐是指劳作，好，劳作就是一般的劳务啊，一般的劳务，这就是我们谈的一般谈的六坐，就是六坐。六座，那六座这个地方有个故事啊。他说以前一个国王在睡觉当中就悟，就成就了辟支佛啊。那是因为国王在梦当中啊，他梦到那个他的所有的一切王位啊，然后所有周围的景象啊，都灰飞烟散了。然后当中觉察一切都是无常啊，都是幻化。然后在梦中就成就了辟支佛的国位。这不是说凡夫都做得到啦，是因为这位国王他束缚深厚，所以有些许的因缘呢，就能够开启他的智慧，容易让他能够得到圣果。下面是对境修的部分，对境修的部分呢，我们来他看到是有色尘，对不对？色尘，那与五尘呢，就是色身香味触法，总共是六尘，对境修他依的是六尘，依的是六尘。这六尘呢，我们要他谈的方向呢，是由空假中而后呢再来谈无眼。这一段第九行各位可以看到，它是依空假中再来谈无眼。好，那第九行到第十三行是空假中的部分，第十四行到第十七行呢是属于无眼的部分。那这无眼呢，他是说你会以为佛眼具无眼，佛眼即具无眼，他这边强调一件事情呢，各位要把它画起来，佛眼具无眼不是具有他同时生这是漏眼或生这个漏子眼，不是，他是具有这无眼的眼力，这个力就是他的功用力，是具有他的功用力，而不是具有他本身这个漏眼，他是具有这个功用力、哦、那我们来看一下何谓漏眼呢，它能够呢空，虽然没有空假双照，但是空假照因缘的出色，能够以空观假观的地理来照因缘的出色，这是漏眼。那如果能够照细色是属于天眼，如果是照空那是属于慧眼，照它一切都是色为假名安利，这是法眼，照它的以中道，照因缘色中，这个中，中是指中道地理，以中道地理来看， 那就是佛眼。那要知道佛眼具有其他极空假中它都能够照，又能够知因缘假名安理之空理，这个是指因缘功用力，是指功用力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看它第一层呢是色层，对对，六层里面的色层，那色身，那你这时候就把当中里面的这个虽无空假双照，空假照因缘出身，就把里面所有色的这个字啊换成是身，所以是照因缘的细出身，照因缘的出色细色，照因缘的身空，照因缘的身假，就说这声音也是身假，那这个假然后照因缘的身中，以中道理。所以重点要放在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它分别照因缘，照因缘出色细色空假中。来，我们再来把它画起来哈。肉眼是看到粗的部分，天眼看到细的部分，慧眼看到空的自性空的部分，法眼看到假名安立分别种种相而不谬，佛眼看到以中道地理相应。那往下呢，就是佛跟须菩提的一个对话。佛问善吉哈，说如来有没有无眼啊？那他说啊，以一眼具无眼，名如来明见来入门，称为明见来入门。明见来入门，把它画起来，这叫明见来入门。然后所以呢，虽见而不见，不见而见，也可以称为明见来入门。这种东西就算是圆证菩提。那下面呢，就有一个问答，就是廖简说：“我以无眼不见三句，何谓三句？就是正定句、邪定句、不定句。吼，那不见三句，那众生狂愚，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，就是没有这样的眼力。”那他可以说他有没有见吗？可以说他有见吗？就是他谈的问题主要是肉眼的问题嘛，哈。他说我以无眼不见正定邪见句三句，众生狂愚无目，可以说他有见吗？好，这是他的问题。问题先把它画起来，整个问题重点在这边。那他接下来呢，就说啊，可不可能？可以的，用十乘观法。第一个，如果是观不思议境，观不思议境，不见相来而来，不见相而见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原来前讲的无眼不见三句，真的可以不见吗？它是因为大品般若经啊，你不见有个定相，所以说不见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，吼，只是一个假名案例啊。再来第二个是发心，他说我眼众生眼无二无别，云何众生而不知不觉呢？这时候发起慈悲心救度。再来是安心定慧，然后以止观横竖片破诸法，知通色名字通色啊，不是虫字啊，以虫去随便咬出一个字，虫根本不知道它是字，知道字的是人啊。然后再来是修道品，能够呢修念处，就是修所有的道品，哭念处、聋念处，最后入涅槃。然后诸道对治，诸道对治主要是以六度为主，诸道对治是由六度为主，诸开三脱三解脱门，明极六极，就是由无凭到最后由这相似分证究竟极啊，观行极，他这里无凭知道自己所证的位置，所证所修的位置，而能够安忍内外障，好，无法碍，都是一样的十乘观法。对于其他五乘亦是如此安立。最后他有个譬喻啊，他那个譬喻呢是说啊，第一个，如果是匹夫之勇的话呢，可能是一刀一剑啊，破一扣两扣，就是一个人，然后呢就算他很厉害，他也不过就是一刀一剑能够破敌，就是一个两个吧，那得到的金银呢，得到的财路也就是很少啊。那如果 如果有人他真的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啊，那他对于民生周集啊、盐媒啊、节气等等都必须要了解，他也必须要懂得文武啊。这时候运筹帷幄啊，就能够冲破万里啊，所学的畜生所破亦大。所以他所学畜生所破亦大，也就是在讲说，我们如果能够呢深理，自然就可以达广士啊；如果呢广士，自然也就可以达深理。所以呢，经教啊，给你们的读经时间啊，还有佛典妙法语啊，有空就要多看呐、啊，没空也要找时间看呐、啊，吼。那下往下呢，最后的部分400页，学禅的人呢，或许啊，第一个只知道一法，就像是只知道一法，这时候呢可能是止观啊，少破诸恶，有种种的利益啊，就以为足。这像是匹夫，就像是匹夫啊，如匹夫一样，就是如匹夫斗鹅啊。那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是想要做大禅师，就像前面讲的，想要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人，他说欲做大禅师破大烦恼的话呢，这时候呢当显无量的善法亦无量缘啊，必须要学十法止观，就是十乘观法啊，学十乘观法，正这样子永见难事啊，解计得诸，就是能够破烦恼贼，最后成为领军一方，把所有的魔君烦恼都平复了。如果呢，如果都不是这样，就是解而不用，用而不当，这时候不但呢反思惑心啊，道暗客乎啊，这就是错误的。就是说如果他两者都没有，这是第三者，就是解而不当，用而结，或者用而不当，这是第三种齁，那这糟糕啦，就没办法了。所以他说，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请各位啊，但专一法，自获即去啊。当时虽然有烧益，但是他不是大徒啊，不能破烦恼入无生的呢，需要继续的善医药，不医方服。如果你不好好的依着这样去做，病会好吗？如果呢只观读诵胜利啊，但是心却不用的话，那无生法门会现前吗？又像学艺一样，这就意思讲，有任何一个法单观一法，你也不要用，最重要是你要用。如果观行明的话呢，能够力缘对境，处处得用啊。观行若明，能力缘对境，处处得用。如果没有办法的话，你说会贼怎么样可能会去呢？贼就不会去了。好，所以三事不办啊，区区困意只是生死凡夫，非为学道方便。这三事不办呢，是这第一个必须要破魔君，除烦恼重病，贤法事生意。好，这三项我们再来看一下。他说三事不办是哪三事一定要去办？破魔君，除烦恼重病，贤法信生意。好，请各位把它有空画一下线哦。然后先上到这里休息。